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7月25号星期一，以下系国际新闻。中共当局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的威胁升级，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不愿意表明中方会不会采取军事回应，但是声称正严阵以待。在中国外交部7月25号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提问，金融时报报道说中方在佩洛西可能访台的问题上加强了警告，消息人士表示这个可能会导致中方的军事反应。中方对报道有如何回应？如果不采取军事行动，如果佩洛西访台，中方将以何种的方式回应？赵立坚表示，中方近期已经多次向美方表明坚决反对佩洛西访台的严重关切以及是严正立场。他说，我们正在严阵以待，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定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应由美方负责。金融时报在7月23号引述6名知情人士的报道说，中方最近一次的警告措辞较以往强烈很多，其他人表示中方甚至私下暗示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回应，可能试图阻挡佩洛西的专机降落台湾，或者采取其他行动妨碍他的出访，比如是动用战机拦截美方的军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一亦都报道说，拜登政府官员私下表示担心中国可能谋求对台湾宣布禁飞区来阻止此行。报道表示，中国政府未有公开解释采取乜嘢嘅有力措施，但是一啲中国专家话，北京嘅反应可能涉及到军事因素，而美国一定会对中国可能嘅军事回应作出反应，两国嘅局势将会非常紧张。佩洛西议长如果访台，将唔系美国众议院响在任嘅议长嘅第一次。1997年，当时任议长嘅金里奇响访问北京以及上海几日之后访问台湾，会见咗台湾第一位民主选举产生嘅总统李登辉。据金里奇表示，中国当时嘅反应系平静。响公开场合，中国外交部批评咗金里奇嘅台湾之行，但系中国嘅回应仅限于此。台湾星期一同步启动国光汉光38号实兵演习，以及系万安军民联合防空演习。俄军入侵乌克兰的前车之鉴，以及中国解放军对台湾持续升高的军事压力以及恐吓，令到演习充满了紧迫以及是真实感。台湾军方的年度汉光演习通常分为图上兵旗推演以及是实兵实弹演习两个部分。今年度的38号汉光演习的兵旗推演部分已经在5月16号至20号实施完毕，而实兵实弹演习部分则是从7月25号持续至29号。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台海两岸一直分裂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当局一直强调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是诉诸武力，亦都要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是军事实力的上升，解放军对台湾威胁以及是恐吓的力度亦都越来越强，解放军机舰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亦都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湾一度相当担心解放军由样学样，趁机是跨海入侵台湾。台湾国防部表示，今年的汉光实兵实弹演习亦都根据欧洲战场视察以及是吸取的经验教训，模拟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各种可能的模式，并且进行应对以及是反制。星期一演习开始的时候，配备机关枪的后备役军人跑步进入一座大桥下挖掘的战壕当中，并且在战壕的沙袋上面进入射击位置。这番的演练的目的是要阻止已经登陆的敌军进占台北市。俄罗斯国家媒体监察机构封锁了新故事报的杂志网站，因为该杂志涉嫌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这个监察机构应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要求，在7月24号封锁了该个网站，没有进一步解释。新故事报在7月15号开始出版，由受人尊敬的报纸申报的工作人员制作。该个报团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无端战争而受到当局的压力，在3月份暂停出版。据新故事报的工作人员说，该个网站在关闭之前持续了7日09个小时。申报在1993年开始出版，是后苏联时期俄罗斯最受尊重的出版物之一。该报主编 穆拉托夫获得到20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该报停止出版之后，该报的一些的工作人员离开了俄罗斯，并且创办了欧洲新报。国家媒体监察机构亦都屏蔽了他们在俄罗斯的网站。2月24号，俄罗斯大规模入侵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坚持称之为是特别军事行动，而之后没多久，莫斯科迅速通过了一项法律，将传播损害武装力量名誉的虚假信息定为是刑事犯罪。这项的法律一直是大规模镇压在俄罗斯对战争持不同意见者的核心。日本樱岛火山星期日晚间是喷发之后，当局向九州岛上两个城镇的居民发布了疏散建议。火山向夜空喷射熔岩，火焰亦是灰烬，大块的岩石从火山口坠落至 2.5 公里以外，部分撤离的居民乘坐渡轮离开了该个地区。一名在樱岛工作的女人就是这样说，她是很害怕，因为天是很黑，她是很高兴能够坐船离开。日本气象厅将喷发警报提高到最高级别的五级，并且敦促鹿儿岛县南部两个城镇的大约50人是撤离。日本放送协会 NHK 在星期一早上是报道话，其中33人已经是离开了家园，其他人可能已经是搬迁到鹿儿岛市。鹿儿岛市长夏确龙央是呼吁居民不要恐慌。
そうですね。まあ、それ以外の地域の市民の皆様には落ち着いて日常生活を送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夏確表示、对于其他地区的人、他是希望他们过着平静的日常生活。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关于损坏以及受伤的报告。樱岛是位于东京西南大约1000公里处，它是日本最活跃的火山之一，经常喷发。星期一的早上，澳洲悉尼出现了浓雾，当地机场的航班被迫延误，大雾笼罩了悉尼以及它周边地区的大部分地区。由于雾很浓厚，只能够看到当地的高楼大厦的顶部，也是高大的地标。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在推特上宣布多国的航班暂停，直到雾消散到足以是恢复飞机起飞。由于航班的延误，到中午的雾散去，旅客在市内机场排起了长队，驾驶的司机亦都被警告能见度是降低。巴伊拉姆贝加伊在星期日的交接仪式上面宣誓就任阿尔巴尼亚新总统，接替融合社会主义运动党的伊利伊梅塔。现年55岁的贝加尔在国会发表首次演说当中，呼吁各个政党为国家利益展开合作，并且共同努力加强法治。贝加尔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的叫车平台滴滴出行被罚款接近8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分析说，科技行业要听党话跟党走。我们亦会报道，据英国一项研究发现，移民英国的香港人信任英国政府，但是少参与社区事务，并且缺乏当地的互助网络。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说，在台湾问题上模糊必须是战略的特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在上个礼拜五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在台湾问题上，他相信模糊必须是战略的特征。沙利文又说，美国将继续向台湾提供更有利于台湾应对潜在威胁的武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的采访报道。
阿斯彭安全论坛上面，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被特别问到，美国总统拜登曾三次在不同的场合讲过军事保卫台湾，这个到底是拜登的随口一说，还是代表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沙利文回答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始终如一，在台湾问题上面，美国将会继续保持战略模糊政策。他说，每一届政府的台湾政策，无论是声明性的政策还是实际的政策，都有很多个很多不同的讲法，你将他们放在一起来看，然后你问这些是怎样能够融合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模糊战略的创造性张力令到我们的多届政府在数十年内能够维持台海两岸的和平和稳定，所以对你的问题的直接回答就是否定的，正如总统本人所说，我们的政策是没有改变。沙利文进一步解释模糊战略的优势，他说，这个不单止是在国际事务当中如此，在人类生活的很多不同的领域亦都如此，我不会说这个是前后不一致，我要说的就是在某些特定情况底下，在非常之复杂的情况之下，模糊必须是战略的一个特征。是的，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是捍卫这个概念。他重申，美国和台湾的国防以及安全关系依然植根于一个中国政策、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六项保证。在沙利文作出上述表示的前一个小时，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在阿斯彭论坛上面再次表示，美国一中政策已经过时，他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对台湾战略模糊的立场。他说，美国最初坚持的一中政策的两大信条已经不存在。艾斯珀说，首先，大部分台湾人现时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第二点，他们是很久以前已经是放弃了回到大陆以及是宣称回到大陆的雄心。他说，更加重要的就是中共一直在这破坏台湾关系法当中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是不得使用胁迫来决定台海两岸的最终状态。艾斯珀刚刚率团台湾访问归来，直接是参加了阿斯彭论坛，在台湾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其他的政府官员进行了会谈。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计划的时候，艾斯珀说，美国官员访问台湾行程不应该由中国来决定。不过，美国前国安顾问赖斯亦都在阿斯彭论坛上面表示，现时并不是抛弃一中政策的最好时机，因为这个是很久以来很多对咁服务于我们的利益以及是台湾的利益。沙利文在论坛上面仲被问到，美国是否有能力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亦都可以向台湾提供武器。沙利文表示，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相关的战略，而且已经在行进当中。他说，乌克兰和台湾的武器系统有一定的重叠，但是因为欧洲的陆战而台湾的潜在冲突是海战，两者的所需要武器并不相同。美国要做的是专注于向台湾提供最有用的武器，帮助台湾发展豪猪战略。他说，关于豪猪战略，美国历届政府以及我们过去18个月当中加快步伐所做的，就是努力确保在我们和台湾的国防以及安全关系当中，我们专注于发展那些在我们可以预期的突发事件当中最有用的功能，而不单止是依赖于已经存在着很长时间的系统。之前有报道说，拜登政府试图说服台湾调整军购案，购买有助于击退中国入侵的作战装备，即是发展以小博大的不对称武器。美国甚至以不符合不对称的战力原则为由，拒绝了台湾的多项的军购请求。沙利文相信，如果西方能够帮助赢得乌克兰战争，对中国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不一定能够最终阻止中国攻打台湾的计划。他说，他是认为这个会产生影响。没错，是，而且我确实认为我们在乌克兰的部分目标就要是展示必须要能够显示出力量、韧性、持久力、判断力以及是能力，因为这个将会对我们的能力在其他地方有效威胁其他人产生的一些影响。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不少的人在问同一个问题，中国会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学到些什么？沙利文说，很少有人问台湾亦都会在这场战争当中获取了什么的经验。他说，台湾正在是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吸取经验。沙利文表示，他们正在是学习如何进行公民动员以及是国土防御，他们在学习信息战以及是如何设置信息空间，他们亦都在为何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潜在突发事件做准备。
沙利文被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竞争，和十八个月前拜登政府上台时候相比，美国做了些什么事。沙利文说，美国现时是更加处于更好的一个位置，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和中国的竞争。他表示，两日之前是这届政府执政的第十八个月。他是认为在太平洋地区、欧洲以及中东，当美国审视和中国的全球竞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是已经处在一个优越的位置，能够更有效地应对这个问题。他说，在应对中国的挑战方面，美国与盟友的联盟以及利益趋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将会更有效地和中国竞争。他表示，反观中国，中国却是面临着种种的逆风。他说，如果你看看中国面临的逆风，从经济挑战的角度，从他们应对零疫情所做的持续努力来看，中国的前进轨迹，中国到底是要走向哪一个的方向，都存在着真正的问题。这个是所有国家不论是离中国远近都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他说，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前，中国曾经表示，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的衰退是不可避免。面对着这样的讲法，沙利文说，他想所讲的就是跟美国对赌不会有好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看一看在英国居住的香港人的情况。香港人利用 BNO 签证计划去移居英国已经有超过11万人申请，并且有不少人在英国居住超过一年以上。经过初期的欢迎阶段，香港人在英国的公民参与和社会融合程度受到关注。据最新的研究就发现，香港人在英国面对一系列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据一个最新研究显示，移居英国的香港人信任英国政府，一方面投票率和投票意愿高，但是实际参与社区事务的程度较低。虽然这些香港人有邻居之间的基本社交网络，但是缺乏更加实在的当地社区网络以作情感倾诉和经济援助之用，而来到英国的年轻人更加是特别孤独。那个研究由迎接香港人计划和英伦讨论社教会共同支持，并且由一个资深学者和专业人士组成的研究团队进行。研究通过香港人的在线网络和滚雪球方式邀请受访者参与，填写网上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586份。大约四分之一受访者来到英国不够6个月，而大约一半已经在英国居住了6个月到1年。受访者当中有45%是41到50岁之间，有约四分之一是31至40岁，而大约五分之一是51至60岁。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受访者都知悉他们在英国选举中的投票权，超过80%有登记为选民，略多于一半受访者有参与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投票，投票率高于英国2018年地方选举的结果。具有大学或以上学历的人和来到英国最少6个月的人投票率明显更高。近乎90%的受访者同意英国政府的政策有利于香港人，以及表示英国政府是值得信赖的。研究团队成员之一，前香港浸会大学社工系系主任赵维新对美国之音说，移英香港人对英国政府的信赖度匪夷所思那么高，亦都相信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帮助到他们，可以说是超级客气，因为英国人对于英国政府的信赖度亦都只是大约40%。
基本上呢，我们就觉得这一班香港 BNO 过来的人呢，他们都是曾经经历过2014至2019，即是两次的大型的社会运动。在过去八年的大型的社会运动里面，很多当时香港人都很挫败啦，they feel very frustrated about 即係香港 political situation 啦。咁譬如有人俾人 DQ 啦，有人俾人嘅投票權俾人剝奪咗啦，等等咧都令到，我相信咧都令到即係嚟咗英國嘅香港人好珍惜佢哋香港喺英國嗰種仲有得自由選舉嘅。
趙維新又話。
第二個理由就是我們都感覺可能是有少少是 contest vote 的，就是告訴香港你沒得給我嘛， 你睇我嚟到呢度，揾你度我有得做。你剝奪我公民權啊嘛！我而家嚟到呢度，我就即刻可以行使我公民權。
然而，研究發現，只有大約1%嘅受訪者認為聯合行動可以改善社區，而65%嘅人認為佢哋無法改變社區。趙維森話：登記投票好容易，但係社區參與需要長時間培育，需要一套專門嘅知識同文化技巧，需要資源同渠道。佢又話：大約一半嘅受訪者嚟到英國唔夠2年，但係認為佢哋居住嘅社區係佢哋嘅家。此外，有超過60%嘅受訪者認為佢哋嘅社區好安全。
咁呢個 affective basis 咧，我哋叫做即係社區參與嘅一啲情感嘅因素咧，香港人係有噶啦，嚟咗2年佢已經建立咗噶啦。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實際嘅參與咧，同情感嘅連結咧係有一個缺口嘅，未得啦就話咁。嗰度就係頭先我講啦，就係我哋真係要幫助香港人去找尋一啲途徑啦，透過更多嘅社區活動去同社區其他人嘅連結起埋一齊啦，建立信任啦，唔單止建立認識啦，建立信任啦，由一啲好細嘅事情嗰度開始去改善社區啦，參與做義工啦，嗱等等呢啲咧，我哋都需要更多資源咧擺落去鼓勵香港人行出嚟。
研究又發現。移居英國的年輕人和其他成人群體相比，更多的年輕人感到孤獨。趙維森說情況令人擔心。
這個是跟一般的社會現象，即是英國本地的社會現象是有些分別的。因為一般人會覺得年輕人是他們在學校，或者他們在 workplace， 他們是有他自己的 peers， 他有他自己的圈子，是不會覺得自己是咁孤獨嘅、咁孤單、咁lonely。但係我哋嘅年輕人咧，係比佢哋 lonely 得多。咁呢個咧，我哋都幾關心佢哋。
同時，研究發現年輕人唔相信社區合作可以解決社區問題。趙維森話係一種強烈嘅積極不信任。曾經參與2019年抗爭運動嘅年輕人，或者受過創傷，而唔相信會有制度上嘅改革。
這個創傷後遺症就係佢唔會再相信政府你叫佢，你話喂唔係你俾多啲新資料佢啊，叫咁佢係唔會信政府咧，係唔會嘅。呢種就係叫 active mistrust。我係擔心咧，就係啲年青人喺香港嚟，係經歷咗2014到2019個社會運動，佢哋經歷咗呢啲trauma，然之後佢哋咧又受好大傷害，佢哋唔再相信。社區可以解決到問題，佢寧願係孤獨咁自己孤獨獨咁樣，係冇身邊冇人可以明白佢，佢都唔係好想讓身邊人明白佢。就係我哋就係最擔心呢班年青人。
研究發現，接近70%受訪者依靠以前嘅香港網絡作情感傾訴同經濟援助，接近1/5嘅人根本冇知己。趙維森分析話。香港人在英國擁有社交網絡，但沒有互助網絡，這種情況不太理想。
我們的發現就是發現，喂，他有的，他有訪問朋友，有朋友去探他，有的這些 social 的、superficial 的，有的。但是呢，一去到真的要解決問題，傾心事，沒有的。借錢，這些最 sensitive 的。我初生一屋喎，有啲香港人啊，買屋喎，爭啲唔得，我又唔想 mortgage， 邊個幫啊？冇啦，梗係翻返香港人啦。啲咧就係、是，我哋就係睇到個 gap 喺度啦。Social network 啲初步嘅做到，但係更加深層次一啲嘅 support network， 譬如 emotional support 啦，有。困難或者有 stress， 有時真係嚟到英國初初真係 depression 嘅啲人，咁遇到有 emotional stress， 遇到有 depression， 揾咩人傾訴啊？有啲人冇喎，即係今次我哋揾到就有啲人係零喎。
研究指英國社會必須超越初期嘅歡迎階段，展開更深層次嘅服務接受香港人，同時必須積極促進香港人同英國人之間嘅相互學習。 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谢文杰对美国之音话：研究显示，香港人在英国有投票权之后，需要时间适应更深入的政治参与，包括了解当地政治文化语言以及相关的流行议题、政治光谱等等。他指出，移居英国的香港人要加强同地方政党、政策机构和智库的接触，令他们在社区发挥更强影响力。
我觉得其中一样东西是因为我们报告里面都提到是一个文化上的影响，我们文化上的观念呢就比较觉得有问题呢就先诉诸自己，有问题才会觉得是怎样由自己开始去改善或者自己去承受，而不 是去诉诸这个社会去看看其他原因来帮你，或者我们去看得更加宏观一点，究竟是政策上、社会制度上、社会习俗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谢文杰说，需要有方法令来到英国的年轻人重拾对社会的信任，为他们提供语言、心理、就业、就学的支援。
但更加重要的呢就是令到他们可以接触到当地，而不 是我们所讲的经常自成一角，然后没办法行出个小圈子。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大陆嘅叫车平台滴滴出行因为违反咗网络安全法等嘅规则，被中国国家网信办罚款接近80亿元人民币，两名管理层亦各自被罚100万元人民币。据报被罚款之后，滴滴出行嘅应用程式有望重新上架，接受新用户注册。分析人士亦认为，虽然中国当局结束对滴滴出行的审查，但是之后仍然将会严控科网企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缠绕叫车平台滴滴出行超过一年的网络安全审查有望告一段落。中国国家网信办7月21日表示，滴滴存在网络安全法等合共16项违法事实，包括违法收集用户手机近1200万条截图信息，并过度收集乘客人面识别信息等，而且拒绝履行监管要求，应用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应当从严从重处罚，决定向滴滴罚款80亿26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滴滴去年收入4.6%。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维以及总裁柳青分别罚款100万元人民币。滴滴在微博发文回应说，会坚决服从决定，严格按照处罚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全面深入自查，积极配合监管，并且会认真完成整改。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向美国之音表示，网信办对滴滴出行罚款具有象征意义，亦都是中国当局对网络主权的宣示。
不管是阿里巴巴或者这种大型的，那腾讯这种大型的那个，
曾伟峰说，阿里巴巴和腾讯这种大型的网络产业回归到最后，不理他们掌握多少网络资讯都好，仍然是必须跟党走，接受党的领导，或者符合中共设定的所谓网络规范，不能够好像西方那样，这些网络发展到最后连政府都管不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法律科技协会理事长江雅尔表示，中国当局期望未来科技企业能够全面配合政府的法规。
我们就是听党的话哦，那未来这些法规呢一一出台之后，那些科技业
江雅
尔说，
换句话说就是要听党的话，未来这些法规一一出台后，科技业必须严格遵守中国政府这些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各种安全评估办法的规定。滴滴出行去年曾经想说要到美国去上市，在美中科技竞争这个脉络当中，他被中国政府重手地罚款，这个也是很清楚的信息，就是未来其他科技公司如果仍然要做同样类似的事情的话，滴滴就是一个案例。比起这种无止无尽的担忧，相比之下当然是高额罚款来得更加明确。江雅尔说， 未来中国当局对科技企业的监管只会比以往更严厉，法规亦都会越来越多。
例如说，最近中国有出现一个数据安全的，
江亚尔举例话，中国当局最近出现数据安全的评估办法，掌握数据的这些公司如果运输去到国外，就必须接受境外的安全评估，这个亦都是新的管理办法。另外，对一些网红在网络直播行为的规范，一些网络实名制的推展，还有网络用户的 IP 必须揭露，从使用者到行业法规都会越来越多。滴滴出行去年6月底在美国上市后没耐，随即被中国网信办以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为由，勒令将应用程式下架，并且暂停新用户注册。其后外界盛传滴滴解雇了数以千计司机，有分析认为当局在公布法规后会解除相关限制，集团重现到香港上市的希望。
中国政府过去几年一连串的打击这些科技行业的动作，
江亚尔
话，
中国政府过去几年一连串打击这些科技行业的动作，导致行业产生寒蝉效应，很多劳动人口被迫重新找工。近几年中国经济的成长遇到瓶颈，中国政府的调查到这里为止告一段落，令到其他类似的公司在心理上松一口气。台湾淡江大学学者曾伟峰估计，中国当局考虑到疫情下容许滴滴出行的业务重新步入正轨，除了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亦都可以刺激消费。
滴滴对中共来说，其实这算虚的产业，不是钢铁啊那种实的产业。
曾
伟
峰
说，
滴滴对中共来讲，其实算是虚的产业，不是钢铁那种实的产业。中国前几年是大力打这些虚的产业，因为他觉得这些产业无法真正带动好像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计划，或者是带动中国产业往更高级的方向转型。不过这种产业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大家愿意去消费，使钱去坐类似的士这样的车，所以这类产业是可以带动消费。80亿的罚款，亦都是自从去年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快递巨头美团分别被反垄断监管机构罚款182亿元和34亿元人民币以来，中国对科技公司的最大监管处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汇丰银行在中国的子公司近日设立了中共党支部，成为第一个在他们中国分公司成立党支部的外国金融机构。事件再次掀起了各界对在中国营运的外资企业被要求设立中共党支部的顾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金融时报星期四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汇丰控股有限公司设立在中国的子公司，总部位于深圳的汇丰前海证券成立了党支部。汇丰未有直接证实这个项的消息，但是表示在中国设立党支部十分之常见，并且称党组织对于它的业务不会产生影响，亦都不会在运营当中担任任何的正式角色，汇丰不追踪它员工的政治派别。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银行是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金融时报援引资深人士的讲话，此举可能迫使到其他外资银行采取同样的行动。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同一日发表声明，警告美国投资者需要提高警惕，北京的利益在度削弱以及破坏美国的稳定，而不是为美国退休者提供一个好的投资渠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政府不断推进在企业当中设立党支部的工作。中国证监会在7月4号发表新的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规范在中国境内运营的基金管理公司审批，其中第29条引起了观察人士的注意。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党的组织机构，开展党的活动，并且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纽约 LLP 律师事务所负责国际贸易以及系涉中营商纠纷的郭荣亨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
I think what China is doing is that it is opening its financial markets to foreign firms.
他认为中国正在做的就是向外国公司开放它的金融市场。你看到很多投资银行以及其他的金融机构对进入中国市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亦都在利用党组织来增加对这些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影响。
Now, at the beginning, they may not do very much apart from observing and silently collecting data.
郭明亨补充啊，一开始他们只是观察以及默默地收集这些金融机构内部的数据，但是随着这些公司更加深入地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我们预计这些党组织将会增强它影响力以及控制力，并且最终接管决策权。中国证监会的新规中除了是表示所有公司都应该是设立党支部，还特别指出各有的基金管理公司应该是当将党的领导写入公司的章程。这个意味着党组织将不单止是拥有政治影响力，亦都在公司治理结构当中拥有法定的地位。美国之音联系了中国证监会就此进行说明，但是截稿前未有收到回复。中国共产党的党章第五章是说，任何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该成立党的基层组织，这个是适用于从国有企业到私营企业，从合资企业到外资企业的所有公司。党章当中对于私营企业中党支部的作用未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国有企业当中，党委是需要发挥领导的作用，依照规定讨论亦是决定企业的重大事项。耶鲁大学蔡宗曾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学院客座讲师霍斯利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当中指出，超过 90% 的国有企业都设立有党支部，而在央企当中，党的领导人则是进入董事会以及其他的领导职位。对于那些同中国国有企业合资的外国企业，建立基层党组织的要求亦都在逐渐加强。截至2017年的9月，已经有30多家在香港上市的国企将党是建入是社区的章程里面。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亦是富达国际在2017年就将党的角色写入他们的章程，这个意味着全世界最大的一些资产公司将党的角色置于他们的董事会之上。记者联系了贝莱德以及富达国际，以证实他们的中国子公司是否设立党支部，但是截稿前未有收到回复。安德斯·霍尔是霍尔咨询公司的创始人，他的公司为企业提供了政治风险分析。他说，实际上很多的西方公司的中国分公司都已经建立了党支部，但是他们不会公开告诉你这件事情。霍尔还表示，公司管理层可能知道，但是选择只肯开只眼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2018年的一篇分析当中说，他的成员公司报告他们的国有合资伙伴和他们接洽，要求他们修改公司章程来支持在合资企业当中设立党组织，甚至要求修改公司的章程，要求重大事项是需要首先得到党组织的批准，再被提交到董事会。一旦公司章程纳入了党支部的角色，这些党支部将会对公司的管理拥有法律权力。郭荣亨律师讲述了他在香港从业时所看到的一些经验。他对美国之音说，过去我们所看到的，根据他在香港的经验，他们一是就在一个机构里面正式成立一个党组织，一是就让一名共产党员进入董事会。这样的他们就可以观察该公司的决策过程，最终能够通过董事会或者是党组织来影响决策，例如对董事会作出指示，他们承载了是凌驾于董事会之上的管理机构，这个对公司的管理以后监管的方式将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亦是改变。 霍爾則是認為民主國家的市場有公平競爭，以及是反壟斷法例限制經濟權力的過分集中，這個對政府亦都有限制的作用，但是中國共產黨反其道而行之，即是自己的權力最大化。他還補充說，通過利用對企業的影響力，在無形的損害投資者的利益，而現時這個舉措變得更加制度化。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對美國之音說，隨著中國經濟繼續惡化，失業率高高不下，財政短缺，以及是房地產行業的崩潰，中國政府將會加速對所有中國商業以及是經濟的控制。郭榮亨律師表示，目前的情況下，不單止是國際金融公司，所有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國際公司都應該是重新評估他們的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易林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將貨櫃箱從中國經由俄羅斯運往歐盟，成為中國一帶一路的重要部分。但是莫斯科入侵烏克蘭和西方國家隨後對俄羅斯作出的制裁，迫使中國需要尋找替代的方案。據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的記者斯坦迪什為美國之音的報導，面對五個幾月戰爭造成的貿易中斷所帶來的經濟影響，很多運輸中國貨物的貨運代理正在將目光投向更遠的南方，將鐵路貨運經由中亞、高加索和土耳其運往歐洲。雖然這條路線長期存在物流方面的問題，罗马尼亚亚太研究所的副总裁布林扎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说，为了生存，一带一路别无选择，只能够适应新的形势。主要是替代路线是一条大约是6500公里长，横跨哈萨克斯坦、里海、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达到欧洲的公路、铁路和港口网络。这个网络被称为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它是被称为一带一路的中部走廊。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的一个覆盖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过去10年来，这条通道获得了中国几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但由于成本和可预测性的问题，这条路线的货运额就较少，所以用俄罗斯列车通过铁路或者港口，直接或者经由白俄罗斯将货物运往欧洲，成为中欧陆路贸易的主要通道。2021年占中欧西行和东行货运量的 68% 和 82%。 但是在克里姆林宫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协会的数据，横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货运量在2022年预计将会达到320万吨，比上一年增长6倍。这条路线在今年4月得到进一步推动，当时全球最大的运输集团之一马士基取消了途经俄罗斯的货运服务，而是沿着中部走廊展开铁路运货的服务。随后芬兰公司努尔米宁物流公司在5月份亦作出了同样的宣布。自此之后，原先多个国政府从土耳其到罗马尼亚到阿塞拜疆到格鲁吉亚再到哈萨克斯坦，他们开会讨论了进一步投资和深化合作的事宜。例如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对安哥拉进行过国事访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这条路线的未来举行过磋商。重新关注俄罗斯铁路以外的货物运输，亦得到了很多中国物流公司的支持。这些公司过去并没有重视中部通道，认为那条路线无利可图，定义亦不明确。布林扎说，原先各个政府过去就有兴趣，加上战争导致中国选项有限，令到中部走廊成为可能性，但是这条线路的主要驱动力都是中国。有关的变化就标志着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的命运发生了巨大而快速的转变，而且为中亚和高加索国家打开了一个新的可能。随着中俄两国关系加深，经由俄罗斯的北部铁路网越来越得到中俄官员支持，而且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世界各地的港口为了压制病毒扩散，关闭或者减少营运， 经由俄罗斯的铁路货运线路亦得到货运公司和货运代理的青睐，作为他们海上运输的替代方案。在2018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国有垄断企业俄罗斯铁路大幅增加货柜箱的货运量。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莫斯科方面就说预期货柜箱的运输量到2035年将会增长到360万个。在那段期间，北京亦补贴和宣传那些铁路线，令到那些路线是有利可图。这些努力在2020年带来了 50% 的货运量增长。相比几年前，列车几乎全部都是空车返回中国，这个是显著的改善。随着欧亚货运量增加，途经俄罗斯的这条运输线路亦被宣传是一带一路的成功故事。中国官员说这个是提供了大陆供应链的稳定性。但是随着很多大公司和运输企业没办法或者不愿意依赖经由俄罗斯的运输线，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隙。很多的政府企图利用和填补有关的空隙。哈萨克斯坦宣布将会加大对里海沿岸港口投资。该国国有铁路营运商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的报告就显示，他们的西岸各个站的货运量已经是增加了一倍。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凌俊在今年的5月20号曾经说，北京正在改善中哈边境的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的通关程序，这样将会带来铁路货运量的增加。而加鲁吉亚的智囊机构 GOCASE 中东研究项目主任蒂比利斯欧洲大学教授阿夫达利亚尼就说，虽然由于是乌克兰的战争，中部走廊正在经历繁荣，但是这条走廊未来是否可行呢，仲是悬而未决的。主要的担心就是这条南部铁路的成本较高，物流更加复杂，虽然关键基础设施已经到位，其中部分是一带一路项目的成果，但是由海上和陆上线路组成的中部走廊在地理上更加复杂。阿夫达利亚尼说，中部走廊在里海地区还缺乏基础设施，没办法将货物更加方便地从中亚国家港口运往亚塞拜疆。同样问题亦困扰着黑海的加鲁吉亚，尤其是因为当地并没有深水港。在阿纳克利亚兴建深水港的问题卷入到加鲁吉亚动荡的内政当中。政府因为融资问题取消了这个项目，但是加鲁吉亚副总理达维塔什维利在四月份说，这个项目得到了新的投资者兴趣，虽然港口设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兴建。阿夫达利亚尼说，中部走廊沿线很多国家的内部政治关注是促使俄罗斯线路成为很多陆上的货物主要通道的部分原因，而北京亦不会那么可能满足到再次依赖一条的线路。他说在俄乌战争之后，北京或者会寻求将运输路线多样化，尽可能建设更多的替代路线。而在塔什干和比什海克的重新推动之下，拖延了很久的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取得了进展。三方面都表示希望项目在明年开始兴建，这个项目可能将有助于提供更多的替代路线，甚至和更加南边的土库曼斯坦和伊朗等等的国家去互相连接。以上是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记者李德斯坦迪什为美国之音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共二十大日渐临近，中国外交系统最近人事变动频繁。由于中国外交两大台面人物，现年72岁的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和68岁的外交部长王毅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看上去已经笃定获得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会挑选哪个接替他们呢，备受各方瞩目。而外界亦能够从这两个重要位置上的人选去窥探出今后五年中国外交的政策路线，无论是激情外交也或战狼外交 2.0。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六月之前，有望接替杨洁篪出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最热门人选，是一直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 歐亞集團中國與東北亞分析師牛斌對面的之音話，宋濤在被調任到中國全國政協擔任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前，一度是接替楊潔篪的領跑者。他說在他看來早期的領跑者是宋濤，他是中共對外聯絡部的負責人，他和習近平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在習近平執政的這十年裏面，中聯部的工作，即政黨間外交而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外交，得到了極大的推動。但是最近幾個月，他被從這個職位上面調到了政協的職位上，這些通常是一個官員即將退休的可靠的信號。6月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布，中央外辦副主任劉建超將會接替宋濤出任中聯部部長。劉建超是另一位有望接替楊潔篪出任中央外辦主任或者王毅出任中國外長的熱門人選。劉建超曾經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新聞司司長、中國駐菲律賓和印尼大使、外交部部長助理。他在2018年3月起擔任中央外辦副主任，但是中美印象網站主編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劉亞偉認為，由於宋濤缺乏在國際舞台上面的經驗，可能從一開始就不是楊潔篪接班人的人選。他說宋濤和其他的好像樂玉成這樣的這個外交官還不是一樣的，因為他是當時外交部從地方幹部裏面選拔的那一批。當然他亦都是在福建做過，後來到了外交部，他後來來到中聯部當部長，應該是還是挺出人意料的。當然是大家的判斷，就是他可能是比較被信任得過的人，所以到中聯部當了部長。劉亞偉對美國之音說，但他出頭露面的機會不是特別多，楊潔篪以前是做外交部長的，所以在這種國際場合他是不協場的，而且可以談吐自如，對答如流，所以他覺得好像宋濤這樣，可能這種歷練是不是稍微少了一點呢？楊潔篪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他曾經在倫敦政經學院學習，他是作為一名資美派建立起自己的外交官生涯的。1977年魯布殊訪問中國的時候，他作為翻譯全場陪同，他在2001年至2004年擔任中國駐美大使，並在小布殊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化解了美中海南島撞機危機。亦都有分析認為，楊潔篪作為中共中央外辦主任，在中央政治局的那個職位可能會在二十大上面被拿了去，從而使到這個在傳統上並不十分重要的職位恢復到他原本的位置。地緣政治風險評估公司 Future Risk 的研究主任特里斯坦·肯德戴就持這種看法，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央外辦主任是不進入由25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的，而楊潔篪的入局是看重他處理美中關係的經驗。隨著楊潔篪的退休，外辦主任這個角色都會從中央政治局之中消失。他認為在未來的五年裏面，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會更多地集中在黨的機構裏面，而不是在國家機構之中。實際上這些已經開始了，這些意味著楊潔篪在這個層面上面的那些職能可能會被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或者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或者其他在中國精英政治之中制定和部署外交政策的領導小組所吸收。這樣一來，楊潔篪的位置就不是那麼重要了，他說。但是歐亞集團的牛斌就認為，考慮到外交事務對中國的重要性不斷提升，楊潔篪的繼任者在中央政治局的職位將會在二十大上面被繼續保留。他說他的看法就是，這個職位更有可能留在政治局，因為在上一次黨代會上面，外交事務在政治體系之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而且中國和其他國家關係的重要性不斷上升。無論是與俄羅斯等國家關係的加深，亦或是與美國以及很多歐洲國家關係的惡化，它只是會成為中國未來發展軌跡之中的更重要的一部分。另一種可能的安排是令到目前的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以其他形式留任，譬如出任類似於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角色，但是不會成為政治局的委員。牛斌說， 虽然王毅是仅次于杨洁篪的中国第二资深的外交官，但王毅今年12月就满69岁，超过了正常的退休年龄。他们的看法就是七上八下的年龄规定将会在本届党代会上面保持，习近平在2017年的十九大上面就执行了这些规定，譬如给他的亲密朋友反腐沙皇王岐山从政治局常委之中退休，同时制定这些退休年龄规范有助于习近平确保高层官员的更替，这样即使是跟他关系亲密的人亦都不会直根太深，并可能在他身边变得过于强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年龄的规定依然存在，这样王毅将会从一线领导岗位上面退休。在宋涛被排除王毅又不会入局的情况之下，现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刘杰一成为接替杨洁篪的最热门人选。美中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说，刘杰一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考验的，北美大洋洲司机出来的，当过驻联合国大使，同王毅一样，现在又在台办。而他的太太张启月以前亦都是驻纽约总领事，后来担任驻希腊大使。他就是说，无论是从背景、教育、经验来讲，他觉得都没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已经承诺限制在全世界范围使用地雷，这一项政策改变了反映了总统的想法，那个就是这一类武器在冲突结束很久之后仍然不成比例地伤害住平民包括儿童。新的承诺将会令到美国的地雷政策在朝鲜半岛之外符合渥太华公约的关键要求，这项国际条约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亦都称反步兵地雷。朝鲜半岛的独特情形和美国保卫大韩民国的承诺，使到美国此刻无法在朝鲜半岛改变有关杀伤人员地雷的政策。美国将不开发、生产或者购买杀伤人员地雷，亦都不出口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除非因为和销毁以及清除地雷有关的活动或出于销毁地雷目的而必须这样做。美国在朝鲜半岛之外将不使用杀伤人员地雷，在朝鲜半岛背景之外不协助、不鼓励或者诱导任何人从事任何渥太华公约所禁止的活动。美国将会寻求销毁除保卫朝鲜半岛所需之外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及其库存。美国将继续寻求能够使到美国加入渥太华公约的物质和操作方面的解决方案，同时确保美国有能力满足对其联盟的承诺。美国的行动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斯坦布朗说，在乌克兰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俄军正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爆炸性弹药包括地雷大面积地对平民造成伤害，并对当地关键平民基础设施造成损害。美国自豪地引领世界销毁常规武器的努力，自从1993年以来他们在100多个国家投入了超过42亿美元通过他们的常规武器销毁项目推动国际和平与安全。首席副助理国务卿布朗说，他们将会继续这项重要的工作，并维持承诺将伙伴关系继续下去，以处理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人道影响。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